我注意到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的人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的人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是极少数同时先后担任过牛津跟剑桥这两个大学的教授。那么他有很多的著作，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读过他不同的著作。那我知道他销路最好的著作呢是一套童话啊。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我最近读的闲书就是这套童话。那这套童话的故事叫做《纳尼亚春秋》啊，其中呢有一本书叫做《狮王女巫衣橱》。这本书呢写到有四个英国的小孩，他们被神奇的召唤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叫纳尼亚，所以它叫《纳尼亚传奇》《纳尼亚春秋》啊。那一个世界呢是一个寒冬，因为那一块地方啊。那在他们去的时候呢被一个白女巫所统治，所以到处都是冰雪，而且不会冬去春来，会一直都是什么，一直都是冬天，一直都在冰雪里面，所以无止境的冬天和冰雪。还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无止境的冬天和冰雪，然后没有圣诞节。你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对小朋友来说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可是住在 那一块土地上的生命，在这种永无止境的痛苦当中，他们一直有一个盼望。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的盼望是等候一头狮子的来到。我用这个表达不太好，因为在纳尼亚里面有先知预言，我用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表达说，会有一位狮王，其实就是那个世界原先的创造者阿斯纳，来拯救他们，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白女巫的奴役。然后预言这个狮王来到的先知们还有预言说，那么在这个狮王回来以前呢，会有另外一个征兆，就是狮王来之前呢会有一个征兆，这个征兆就是什么，就是会有四个人类会从别的世界来，会先狮王而来。然后这是什么？这是大征兆。那么这个大征兆之前还会有一个小征兆，这个小征兆就是什么？这个小征兆就是会有圣诞老人来。那意思就是说，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可以重新过圣诞节了。那所以呢，这些在纳尼亚的在纳尼亚的生命长期以来，我说他用生命，因为他不都是人类，其实很少人类，他们有很多的动物，可是这些动物都会讲话，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用生命这个字。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在盼望，等待着狮王的来到。那么当然在等待狮王的来到以前，他们也期望的是那四个人会来到。这是狮王女巫衣橱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长期在困境和痛苦当中的经历呢？如果有，我们会发现在困境跟痛苦当中，盼望常常是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度过并且克服艰困环境的动力。我们讲小一点的，我们很多学生现在面对期末的考试跟报告，对不对？这是不是困境？这是困境。但是我们只要想到说，只要我们熬过了这个考试跟报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快乐的过圣诞节，或者我们除夕就可以到纽约去看大苹果，或者可以怎么样，或者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种盼望就带给我们动力。那这种动力，这种盼望跟这种动力，你可以说它是比较心理性的。小的困难，比如说期末考，只要有这种心理的盼望，带给我们心理的力量，我们就比较容易熬过去了。可是如果困难的处境大到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解决，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的盼望是等待着别人来向我们伸出援手，甚至有的时候你也发现说，你写报告也需要别人向你伸出援手。我不是说帮你写，而是怎么样？而是 而是帮助你做 research。 我们需要别人帮我们伸出援手，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当困境更大，大到像山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人们的盼望常常在于等待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比如说像阿斯能一样，这个拯救者会不会出现呢？或者是这个拯救者只是虚幻的呢？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写过的一个荒谬剧，这个剧叫做《等待果陀》，他们就是在等待着一个人来到，可是这个人呢，三个乞丐在那边等待果陀，他们讲了半天的话，这个剧从头到尾这个果陀就是没来。这个我们等待的这个拯救者会不会只是虚幻的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是我们会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圣经当中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需要面对的。那么我们所读的经文，我刚刚说的是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跟马拉基书，连同今天 Advent 所读的经文，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所面对的困境跟所持有的盼望。 Advent 的时候读到了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的九章里面记载了一段预言，他说这一段预言的以赛亚在说这段预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景况当中。在以赛亚更早的时代，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子民，和神立约。只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讲旧约的历史，就提到我们以前提到说，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的历史呢，是一个不断背约的历史，他们不断的背弃神，拜其他的假神，他们不断的违背神的律法，做恶事，所以他们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处在黑暗当中。但是神总是在黑暗的时候叫先知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一次一次的背逆神，以至于他们身处的黑暗，深到黑到没有出路。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刚好是在西元前700年左右，他担任当时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北两国了，他担任南国犹大的先知。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怎么样，已经被当时那一代的强权亚述帝国所灭亡了。北国为什么会被灭亡？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亚述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北国的社会背弃神，不行公义，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神的宝福。同时亚述帝国也同时对南国有极大的威胁，所以南国那个时候刚好在风雨飘摇当中。我们没有读的以赛亚书九章第一节，那里提到了西布伦拿弗他利。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现耶稣时代的哪里呢？就是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当时呢是北国的范围，他们已经被征服被掠夺了。南国呢，南国怎么办？以赛亚给予南国一个盼望。以赛亚说，你们要为你们所犯的罪承受重重的刑罚，但是我给你们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位拯救者，也就是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我们再复习一下，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被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段经文呢，那个韩德尔的米赛亚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段。那么其实这个小，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唱过这一小节经文，曾经是一首短短的诗歌。其实以赛亚书不只是九章六节，不只是九章，其实以赛亚书充满了无数对弥赛亚的预言。不只是以赛亚书，旧约圣经当中许多的先知书都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包括诗篇也有。有的预言弥赛亚的工作，有的预言弥赛亚的身份，有的预言弥赛亚的拯救，甚至有一些预言他生命当中一些很细微的表现，包括他会被 会被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生下来，这个我们后面几个礼拜我们都会再谈，会生在哪里，会生在伯利恒，会长在哪里，会长在加利利，这些都在旧约的先知里面被预言。甚至在他受难的时候的状况，他的肋旁会被枪刺入，都有预言。所以对弥赛亚的期待一直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盼望。当然他们自己仍然愿因为自己的罪而亡国，被掳到外邦，然后他们悔改归回，只是他们还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在外国的强权统治之下，被强权剥削，被奴役，得不到自由的状况。然后历史的发展就一直发展到哪里，就发展到路加福音的时代。同时呢，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这段时间呢好像是一个沉默期。什么叫沉默期呢？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讲话，而是好像神没有向他们讲话。那几百年的时间不再有先知向他们发出神的信息，而在这个漫长等待的过程当中，有人对弥赛亚的等待已经放弃了，说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宣告放弃这个等待的竟然是圣殿的祭司，是以圣殿的祭司为主体，那些撒杜该人。但是有人还在等候那位拯救者的来到。如果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要一直查路加福音，我们一直查下去，你就会看到不断的有这样的人被提到，比如说西面，比如说女先知，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也有，今天的经文也有。所以我们总结以色列人的处境，他们因为罪恶不能自救，所以他们需要一位拯救者。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以色列人远离和他们立约的神，他们陷入生命的困境当中，在这当中他们不能自救，但是爱他们的神为他们预备一条出路，预言一个拯救者的来到。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以色列人的处境也是人类处境的缩影。因为人拒绝了造我们的神，因此人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当中。可是神仍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对以色列人而言，经过了长久的等待，这一位拯救者何时会来到呢？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显示，这一位他们等候所等候的救主终于要出生了。不过呢，等一下，我们曾经说过，拯救者的来到以前会有一个先有一个征兆要应验，对不对？纳尼亚的故事里面呢，阿斯能来之前呢，有四个人类要来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拯救者来到的征兆是会有以利亚的来到。这什么意思？以利亚不是已经来过了，对不对？什么意思的？以利亚是个更古老的人物，当然他没有经历死亡，他就被神直接接到天上去了。可是这里指的是他要回来吗？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要看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要说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长久的等待。以色列人呢，在历史当中他们建圣殿敬拜神，然后呢，西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他们亡国了，圣殿被毁了。西元前就也是同样是西元前五百一十几年的时候，西元前580几年的时候，圣殿被毁。西元前510几年的时候，他们归回又重建，重建了之后又被破坏，然后又重建。在耶稣的时代还在重建。无论如何，圣殿的敬拜在延续着。那我们要来看他们圣殿敬拜的延续。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我本来在想说我该不该用会幕来介绍，因为会幕比较清楚，圣殿太复杂了，不过还是用了圣殿这个字。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圣殿的主体建筑。这个主体建筑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叫做至圣所，这里面有什么？有约柜啊，然后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的雕啊、的那个像，然后在约柜里面放着什么？约柜里面放着约板啊，也放着见那玛纳。然后呢，在约柜的啊，在那个外圣殿的外面的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叫圣所。那在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圣所已经发展成为两侧有。他为什么画？我怎么没有注意他为什么画五个桌子呢 ？Suppose 应该是六个桌子，和上六下六十二个桌子跟十二个金灯台，因为它象征十二个支派。然后外面有什么？然后外面有这个啊、那个祭坛，然后呢这边有洗濯台啊，洗濯盆啊，然后啊祭司如果要进圣殿的话，必须要在洗濯盆这里洗。那么百姓在外面祭祀圣啊，在外面在祭坛这里祭祀。OK， 好，这是大概的状况。那我们要讲的是里面的情况。所以里面我刚刚有一个东西没讲，这边呢是陈设饼的饼桌跟金灯台。可是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这里有个香坛，这里有一个香坛。那么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因为圣殿太大了，所以看不清楚。你看的这就是什么？金灯台跟饼桌，这里有一个香坛。好，那么以色列人的圣殿的仪式是这样的：所有的百姓呢，只能够在祭坛的外面献祭。谁可以穿过祭坛，甚至进入到圣所里面呢？祭司。那祭司呢，进去的时候要洗濯盆洗清洗自己才能够进去。祭司什么时候进去？祭司每一天进去两次，每一天傍晚进去一次，然后呢要把灯龙舞团契，你们应该很熟对不对？虽然你们查的是会幕，你应该很熟。傍晚的时候进去点灯，然后修剪一下这个金灯台上面的灯啊、油啊、蜡烛，然后呢换陈设饼。为什么要点灯你知道吗？表示上帝住在圣殿跟会幕里面，所以才要点灯啊。而且呢，所有的人家，所有的以色列一般的人家，到了晚上点灯睡觉的时候，灯就怎么样，就熄了。可是呢，圣殿里面的灯呢要等到点到什么时候？点到天亮。所以早上的时候呢，祭司要再进一次，然后把灯给怎么样，熄掉，表示白天到了不用点灯了。我再说，其实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以色列人说神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 OK， 好。然后呢，每一次祭司进去点灯、熄灯、处理这陈设饼，他们一定会做一件事。这不是有个香坛吗？他们会在香坛上面烧香。他们在香坛上烧香表示什么意思？他们在香坛上面烧香表示他们向神祷告。然后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敬虔的人，当祭司每一天时间到了，祭司在里面烧香祷告的时候，无数的以色列人就会在外面怎么样，也祷告。当然他们不烧香，但他们怎么样，他们祷告。好，这是跟大家上一点点旧约的圣殿的仪式的课。 OK， 好，上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讲路加福音一定要讲到这个部分，一定要讲到这个部分。好，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祭司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后来呢，他们的祭司是轮班的，所以有人啊轮到了，就从自己住的地方到圣殿里面去轮值。然后如果呢，比如说轮一个礼拜结束了之后就怎么样，就回家，啊，就回家。所以他们是轮班的。这你就了解那个路加福音的背景。OK，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叫做。这个祭司叫做啊撒加利亚，那么他年纪很大了，是一个老祭司，他轮班轮到他执行祭司的职责。 神已经沉默了400年了，所以祭司只是按规定去执行礼仪，习惯性的不会在圣殿当中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没想到有一次不一样，没想到撒加利亚在烧香的时候却发现有天使向他显现，而且这位天使向他说，你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会生一个儿子。这是一个长久的期待，但是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们都年纪都老迈了，而且长久以来以利沙伯没有办法生育，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妇人不能生育被认为是极大的羞耻，而这对夫妇被称为义人，也就是对神近前的人，丈夫又是祭司，他们不能生育，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难情何以堪的事情。所以年轻的时候有孩子是他们长久以来急切的热切的期待，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实现。其实到撒加利亚献祭的时候，烧香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放弃了。现在天使来向他显现，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你们长久期待的盼望如今要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撒加利亚在18节的时候表达说他对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实在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不合常理，因为他认为不合常理，所以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暂时成为哑巴，他暂时成为哑巴，然后一直到他给孩子生下来，他给孩子命名之后，他又恢复能够讲话。这是征兆会实现前的征兆，所以我突然发现，哦，一层都跟纳利亚很像，甚至多年后，所以多年后知道约翰出生这件事情呢，对约翰的出生，也对耶稣的出生，也对耶稣出生所包含的救赎的计划，成为更确切的印证。天使预言他老年得子，后来的发展是他成为弥赛亚的先锋。我说的是这个生下来的孩子，这是后话啊，我们其实还是会提到。我们先来看天使怎么预言这位先锋要成为怎样的人。首先，约翰要带来喜乐，约翰要带来喜乐。当然，老年得子带给父母是喜乐，可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不是他自己成为喜乐的根源，而是约翰的来到，是那位全民族长久盼望的拯救者来到的征兆，所以大家要喜乐。因为长久盼望的拯救者终于来到了，我们长期以来所忍受的痛苦要得到解决了。当然，约翰不只是一个征兆，他还是开路先锋，他的来到要带来人心的改变。好像经文说的，说约翰的来到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会发现说，这个马拉基书呢，我们有一节圣经没念到。马拉基书那里就讲到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会有以利亚先来。以利亚来的时候要叫什么？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为儿女的心转向父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简单的说，所以你在路加福音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你要回到马拉基书的背景去看。那句话是这样的，在马拉基的时代呢，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归回了，可是归回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很多的男人他们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跟儿女。为什么？因为他们贪恋女色，他们娶了外邦的妻子。所以你知道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先知说你们怎么样，你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背弃了跟你们的年老啊，就说常年的妻子所立的那个婚约。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婚姻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圣经的根据。然后马拉基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悔改。所以这些男人呢悔改，当这些男人悔改，重新爱自己的妻子，是他们悔改的一个表现。然后所以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说，当他们悔改重新爱自己的妻子，重新爱自己的儿女，这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神对他们的心意。那么在这里呢，刚刚好显示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他说以利亚来，或者是说施洗约翰来，要带来的是人心的改变。所以后面那句话更清楚，说他要带来让人从背逆神、远离神，转变成为顺从神，或者我们说顺从义人的智慧。这些目的是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说，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也就是预备人的心，让人的心预备好了，就迎接那一位拯救者，也就是迎接那一位弥赛亚的来到。我们如果从后来实际的状况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影的一个画面，就讲到说，施洗约翰在耶稣出来传道前半年，就出来传道了。他传什么道呢？他传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然后呢，其实后面的动作就是，你们如果要悔改，你们要来找我施洗。所以无数的人乖乖的来悔改，到约旦河找约翰施洗。而且约翰对他们很严格哦，约翰讲话很凶哦。约翰说，毒蛇的种类，悔改不要是悔改的动机，不能只是为了怕受审判。悔改要怎么样？要真心，不真心的话，你们就会怎么样？你们就完了，你们就会被剪除。这话讲起来多难听，对不对？这句话讲起来很严厉，对不对？如果像我们现在一听到福音讲人有罪要悔改，大家怎么样？不高兴，不爱听，就走了，或者跟牧师大吵一架，我有什么罪，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传福音最好不要讲罪，免得呢惹人不高兴。施洗约翰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施洗约翰讲话很直很严格，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怎么样？大家听话乖乖受洗，没有人敢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我走了，没有，大家听话乖乖受洗。他凭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的传道蛮有能力。这里说他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能力从来不来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能干，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有口才，不是因为我们多高帅富，能力来自神，能力来自圣灵，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是从神的角度，对不对？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让我们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领受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有心智，我们要像以赛、以利亚一样的心智。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看到以利亚对神完全的顺服。神说出去，去跟人家讲，去跟国王亚哈王讲很严格的话，讲审判的信息。他说我不能去讲，我去讲了我就会被杀。没有，他没这么说。他怎么说？他就去了啊，去跟人家说三年不下雨。然后以利亚没有跟上帝说三年不下雨的话他们活不了，我也活不了，怎么办？没有，他就乖乖去做。以利亚的心智是一个对神完全心顺服的心智，是一个为了神全心全意摆上的心智。约翰象征以利亚，不只是他打扮像以利亚，而是说他的心智像以利亚。其次，他像旧约的拿细耳人一样全心顺服敬拜神，全心全意的尊神为神。而且旧约的拿细耳人要立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简单的说就是把自己的好处跟享受放在次要的地位。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说施洗约翰呢，清酒浓酒都不喝，不一定人人都能体会，但事实上呢，从古以来象征喝酒象征什么？象征生命当中的享受。另外呢，还有一些别的，拿细耳人不能触摸死尸，象征他们不接触不洁的东西，表明说拿细耳人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立志把享受摆在次要的地位，立志过圣洁的生活，这种日子不好过。所以有的人说在神面前说我立志做拿细耳人，但对不起，我只做三天。有人立志三天太短了，说我做三个月，有的人说我做三年，代表我的一个心愿，三天、三个月、三年，三年已经够长了，我已经受够苦了，就怎么样，就还愿结束了，对不对？ 施洗约翰呢，一辈子过拿西亚人的生活，他一辈子分别过分别我圣洁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经历的神圣灵在他身上所赐下的极大的能力，所以他成年后他的信息充满了能力，所以他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可以透过他所传扬的信息为人预备人心，改变人心，为耶稣基督救赎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只准备讲到这里。我们今天是迎接圣诞节的序曲，讲到耶稣的来到是人长久的盼望，是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的盼望，是以赛亚之后700年到耶稣的时代人类长久的以色列人长久的盼望。而当以赛亚说了这个预言之后700年，耶稣真的来到，耶稣真的带来拯救，耶稣真的带来恩典。我要强调的是，今天耶稣仍然是我们的盼望。我现在在这里说的盼望已经不再是指时间了，耶稣已经来到了，可是耶稣仍然是无数的人的盼望。正如2700年前、2000年以前以色列人的困境，我要说的是，今天人类仍然活在困境当中。一个没有神的人，人生仍然充满了无法承受的困境。我们今天仍然，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战乱仍然在进行，天灾没有减少，人祸更多。当我们活在号称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安全的都市波士顿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确定我们有平安。你们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吗？3年前的时候 Boston Marathon 的 bomb， 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我自己常常这么说，我觉得 Boston 是美国最安全的都市，但是我们仍然不确定我们有平安。我们没有把握会不会有另外一次 Marathon Bomb， 我们没有把握会不会有另外一次校园凶杀事件发生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当我们晚上在 Boston 行走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说的是一个真实的经历，会不会有人对我们大吼说滚回中国去，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方向，我们很像一个人在 hiking 迷路了一样。我们的时代像一个飞轮一样的前进，我们在其中跟着一起向前走，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赫胥黎，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美丽新世界》，因为他是一个社会进化论者。我常说社会进化论的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比生物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一定会走向什么？美丽新世界。但是赫胥黎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地方出来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会，突然发现时间来不及了，他就匆匆忙忙，不是跳上一部 Uber， 他是跳上一部马车，因为那个时代只有马车，跳上去就跟那个马车夫说快快快，然后那个马车夫回过头来要问他，他不理他，就说快快快，然后那个马车夫就鞭子拿起来啪一打，就那个马就很快的向前冲，冲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赫胥黎我平静下来之后，接下来他就发现一件事，他就问那个马车夫说：“哎，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吗？”然后那个马车夫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跑得很快。”这会不会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会不会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对不对？我们就发现这个时代怎么样，马越来越好，越跑越快，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吗？我说的是整个的时代，但是我们个人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在迷茫当中，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好像这张照片一样，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好不容易念完书，我们却处在一个不知道该留下还是不知道该回去的状况，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不能留下好像也不能回去的尴尬当中。在一个号称最自由的时代，在一个最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没有自由。我说的不是外在没有自由，我说的是你的里面没有自由。我们被里面的私欲所捆绑，我们被我们过去的伤痕所捆绑，我们被罪恶所捆绑，我们想挣脱，我们无法挣脱，我们也在困境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救。2700年前的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2000年前的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我们一样在困境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救，因为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拯救者。但是和以赛亚跟撒加利亚的时代不一样的是，我们不需要再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只需要向他祈求，他的恩典、他的扶持、他的帮助就要领导我们。耶稣到底怎么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呢？第一，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二，我今天如果完整的讲的话，后面几个礼拜呢就没有得讲了。我们让后面几个礼拜详细的讲，这会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要思考的。我今天只简单的强调一点，你固然需要他救你脱离外在的困境，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真正彻底的救恩是我们需要的是他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当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有能力；当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智慧；当你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有爱来面对，来克服你生命当中的困境。当你有这些的时候，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能够活出一个满有生命力和喜乐的生命和生活。让这一位拯救者来改变你，使你能充满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困境，不管是挑战、困难、挫折和伤口。正如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们可以看，冬天到了，感冒病毒肆虐。如果你有强健的体质，你有能力面对病毒的侵袭，好像我左手边的那个照片一样。如果你的生命体质不好，你就像右边的那一样。如果你的本身的体质好，即使真的得了感冒，你也会比别人快好得更快。耶稣基督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是进一步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如果我们不只关心我们个人的困境，我们也关心这个世界的困境，让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世界的改变。当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处在一个极大的困境当中，需要改变的时候，最有效的改变方式是什么呢？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来改变这个世界。正如施洗约翰在那个时代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和生活，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为耶稣预备道路。我们也要这样做。如果你在的时间够久，你还记得我们半年前的时候讲什么？我们讲四世纪，然后我们讲路德记。我们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处在一个状态里面，那时候有一句四世纪有一句名言，那句名言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所以怎么样？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以至于他们处在悲惨的情况当中。在四世纪里面，有人扮演大英雄，打退外敌，带来民族的复兴。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有的人扮演小人物，像路德、像波阿斯、像拿俄米，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以个人生命的见证来影响周围的人。不管神用你成为大人物，或者是作为一个小人物，我们的角色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去影响别人，去改变世界，而不是只是喊一喊口号，而不只是借由外在的方式，革命、经济，甚至某种形式的教育来改变，用生命来改变这个世界。用生命改变这个世界是很难的，但是却是最根本、最有效果。当我们面对圣诞节的时候，当很多人在面对第二波的购物潮跟狂欢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讲第二波吗？因为第一波是什么？第一波是感恩节，对不对？ 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大爱见证出来。这是我们在 Advent 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做，我们需要神的大能，但是神的大能的彰显又不是彰显在那些只关注神能力身上的人。请注意，当我们拼命的跟神求能力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你够圣洁吗？我们只关注说，神啊，给我能力。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活出，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全心全意顺服神、荣耀他生命的样子来。神的大能的彰显是彰显在那些全心全意顺服他、荣耀他，而且也是彰显在那些愿意与这个世界有别、活出圣洁生活的人。所谓与这个世界有别，是指的是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简单的说，这个世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牙、还眼、以报还报。我们愿不愿意活出一个生命的状态，是我们愿意去爱、去饶恕。前一段时间南卡，为什么最近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凶手最近在被审判。南卡的 Charleston 有一个白人闯进了一个黑人的教会，那一天晚上他们在小组查经，然后呢他就把那在小组查经所有的人都枪杀了。这些这个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些被枪杀的家人，他们选择饶恕。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他不用受审判，因为这是社会世界公义的问题，可是他们就选择愿意饶恕那一个年轻的凶手。神要我们活出一个与神与人有别的生命。当这个世界只不讲道德，只讲自我利益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和生活，让这个世界惊讶说，为什么这些人的生命不一样呢？当我们愿意这样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种，我们才能够活出，才能够把神的大能真正的彰显出来。最近有一个新闻让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2001年911恐怖攻击的时候呢， World Trade Center 附近有一个东正教的大教堂叫 St. Nicholas， 它被毁了。最近的新闻讲到说，这个教堂开始重建了，有一个暂时的教堂被十字架被树立起来。结果我就去查，在 Google， 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在911攻击之后，因为那是摩天大楼，所以呢，世贸大厦是一个用钢骨做的一个大楼。当这些工人在清除瓦砾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十字形的钢架。他们就把它挖出来，就一个十字形的钢架。然后这些工人他们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继续清除瓦砾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钢架竖立在 Ground Zero 那里。所以周围是一片满目疮痍，有一个十字架竖立在那里。然后在那个地方，它就成为无数直接、间接，甚至只是受到惊恐，因为911事件而受到惊恐的人到那里去祷告寻求医治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十字架呢就被移来移去移来移去，为什么？因为呢继续在清除，然后呢就被移到更外围的地方，然后移来移去移来移去，最后呢决定要怎么样，那个十字架要被放进博物馆。可是呢不是那么顺利的。为什么不是那么顺利的？因为这个十字架移来移去的过程当中，甚至要放进博物馆的时候呢，有一种人抗议，那种人是无神论者。他们说，你把这十字架放在这里，放在这条路上，放在那条路上，把十字架放进 museum 里面去，你这个是让政治跟宗教怎么样没有分离。我还好纽约市的法庭决定可以放进去。那在2001年到2014年这很长一段时间，无数的人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不管那个十字架后来被搬到什么地方去，就到那里去祷告，在那里得到医治，然后最后终于搬进了博物馆。这个十字架在911的现场附近成为一个象征，
从一个角度来，我们可以说，其实单单一个满目疮痍的状况里面，其实他表达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被摧残的破碎世界的答案，是在苦难当中的人类真正的盼望。当然为什么我们后面几个星期会讲，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除了那个有形的十字架之外，有那个这个有形的大十字架之外，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架。我们在 Boston， 在其他的地方，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无形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围里面，像施洗约翰把耶稣基督的大爱和他是人间的盼望这个事实在我们的周围见证出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无形的十字架，用生命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来到，用生命的见证来告诉许多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你在困境当中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我们来唱《同来加冕生命之王》。